你要接受可能自己一辈子都练不到那个程度，但是不重要啊，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事业当中，你根本用不到后弯的。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去处于一个有压力的状态下，那一点点的压力，这个压力一点点的压力会让你会有一点点的成长。如果你在我的课上没有感觉到啊，不是瑜伽的问题，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你要不断的去寻找，去找到适合你的老师。还有一个可能是你还没有到时候。然后他就说啊，觉得我蛮好的，说我们俩要不要谈恋爱。我说那我28岁要结婚。然后他也很特别，他就回去跟他妈妈讲了，我28岁要结婚，就在明年的年底。然后就是他很认真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哎，这个男生好像还不错。
你觉得开瑜伽馆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挣钱的生意吗？
有很多事情要比瑜伽馆要赚钱多。如果是赚钱是唯一目的的话，那么不要开瑜伽馆。如果你付出的这份努力放在任何一个事情上，可能回报率都要比这个高。
可是每个行业的人都会这样讲，
真的。第一个办卡的是30节私教，我当时都感动得快要哭了，你知道，我都不相信，我说什么，你真的要办卡吗？好，再练着练着，突然发现，哦，怎么把我小时候的事情也疗愈了？对，好像我有生命当中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我的性格当中有一些缺陷，慢慢的也把它疗愈了，我会觉得哇，太迷人了这个事情，然后会觉得自己走过的那段黑暗的时光，对，然后让自己走出来了，就会觉得很强大，对，然后我能接受所有的事情的感觉。
好，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这个大材小用的现场啊！终于呢，我们把这一集放到一个视频化的一个呈现，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期邀请的嘉宾如果不拍视频，太浪费他的颜值，对，所以呢，我就请到了在成都 PT Yoga 的这个创始人，这个工作室主理人小卷，然后来我们这个节目，欢迎小卷。好，那小卷
谢谢顾欣，
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小卷，然后现在在成都经营一家瑜伽，然后还有设计工作室。对，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室的话是在去年的6月份正式开业到现在，对，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然后中间呢也经历过4次疫情，对，就是蛮特别的。
今天其实谢谢小卷啊，我们接下来其实我很想呈现是怎么样去展现一个我们说的非当地的这个人，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选择一个新的城市定居，然后并且完全的融入了这样的一种当地的生活方式，还开出了这个瑜伽店，那这样的一种经历和内心的感受，然后我想其实跟大家更多的去做分享。所以呢，我也想听小卷现在怎么样去定义自己的这个身份啊？你怎么看自己？
首先呢，我认为我是一个瑜伽工作室的一个主理人，对，然后我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把这家工作室良性的运营下去，这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母亲，对，对，
超级可爱的女儿，
对，然后我就希望把这个角色要去扮演好，然后其次我还是这个工作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瑜伽老师，对，大部分的课程是由我来教授的，那我也希望我去当好一个老师，然后再其次呢，我是一个瑜伽爱好者，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的练习者，对，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当中这么多角色里面去找到平衡点，啊，也是我要去探索的一个方向，
我第一次我想想我们认识的渊源是。我在成都出了一次长差，然后那时候呢，我刚做完手术，然后医生就跟我讲，你不要做太多激烈的运动，你应该去找一些安静一点的，然后能让你自己舒缓下来的，所以做瑜伽是最好的。
是，
所以我就其实就在我家附近搜，然后就搜到了这一家，真的就只找了这一家，然后就直接过来。我上完课当时我想，好，我接下来这一整段在成都的时间我都要来，每天都要来，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是几乎是每天都来上课了。
对，
然后其实有特别好的一个体验，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因为我自己上瑜伽课也不少，各种馆其实去的比较多，但是很难去描述我当时在这边上课的那一种冲击感， 就是它是一种对整个空间体验的一个总和。它不仅是我今天练到什么体位，然后我今天流了汗，我今天很舒缓，我今天拉伸，而是我从进门开始到我离开，我都会觉得我整个身心非常舒服，就让我对小卷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会开起来这样的一家让人身心这么愉悦的就瑜伽店。当然这个不是给瑜伽店打广告啊，这是我完全是把我内心喜欢的东西我要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来我很惊讶的知道其实小卷是新疆人。
对，没错。
对，然后到成都来发展，所以我特别想听一下你这个故事是怎么来到了成都，然后又怎么在这儿落地生根。
对，其实我是新疆人，然后在济南上的大学，然后我在济南是生活了8年的时间，四年的大学加上4年的一个生活的时间吧。对，然后我来到成都的契机也很特别。对，然后是因为当时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然后他当时其实是刚从日本回来在北京发展。然后但是他有说要想追我，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26岁27岁的样子。然后我有跟他讲，我说我的目标是28岁要结婚。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然后我们俩当时还只是普通朋友啊。然后他就说觉得我蛮好的，说我们俩要不要谈恋爱。我说那我28岁要结婚。然后他也很特别，他就回去跟他妈妈讲了，我28岁要结婚，就在明年的年底。然后就是他很认真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这个男生好像还不错。其实好像我说出来也没有很认真但是他当真了。然后当时我在济南嘛，他在北京，他又会觉得他在北京的直向工作室然后会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北京的。然后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城市去生活。当时我们是寻找了几个城市广州，有杭州，然后还有成都。有一个渊源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四川大学。对，然后但是我是上了调档线。没有上提档线。对，然后就跟他失之交臂，所以我对成都可能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就觉得我一定要来。对。然后当时我就选这个城市之后，到了2015年年底，我现在的老公他就找到了成都的工作。然后他先来了，来了之后跟我讲说我们说我已经来了，那你就来吧。对，
他是为了你才刻意在成都找工作。
对对对，找到的。然后我在2016年的3月份就来到成都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俩都没有之前对成都的渊源，完全是出于你想要来，你想要去探索这个城市。
对，
一个前缘再续，所以两个人就真的是凭空就搬过来了。
凭空搬过来了，真的。
哇，你是哪一年搬过来的？
在2016年3月份搬过来的，
然后住了2-3年的时间啊，是去年咱们去年这边开业的，其实也是筹备了3-4年。
但是实际上我来到成都之后是有先准备考川大的研究生，然后那次失败了。失败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上班吧。对，然后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公司，然后上了一段时间的班，过了浑水摸鱼的生活。对，浪费了很大一段时间的青春，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痛苦每天。在我2020年的8月份离开的那家公司。对，
现在给你再一个选择，你应该会更早离开。
会更早，绝对的。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没有勇气，太懦弱了。对，一直往后拖，一直往后拖。其实我一直在表达，跟我的同事也在表达，我说我想去开瑜伽馆，然后想从事瑜伽行业。表达了半年了，没有动静。对，后面我的老板都看不下去了，说要不然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态度真的非常的不好。对，不是很认真。
你当时需要勇气来做什么？你觉得你当时的恐惧是什么呀？
是害怕去做这个决定，就是离开他了之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去开瑜伽馆。但实际上这段历程我觉得是每个人必须要亲自去走的，也是蛮难的一段路。对，包括我从上一家公司离开了之后到真正的去开馆的这段时间，其实也做了非常大的心理建设。
所以是一个舒适区与非舒适区的区别吗？
没错。对，是让你跳出那个舒适圈，因为你在之前的公司最起码你还有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在。对，然后朝九晚五的工作。对，
现在就马上开馆了，就完全就不知道未知了。
对，一切都是未知的。
嗯，
对，没错。你要面对的事情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我没有去任何馆去当过全职的瑜伽老师。
嗯，对，所以你完全是没有任何救生设备的跳了伞。
真的，对，我觉得也是蛮胆大的。
但是我看现在你整个运营它的过程，为什么让我觉得舒服？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从事瑜伽行业多年的人来去运营的这个，因为你在里头有一些自己的自在在里头，不是那种特别商业驱动，也不是特别的说我要赶紧把这个收支打平的那种着急感。
哦，当然，
这个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吧？
跟我的性格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我们最初创立这个馆的时候，我的老公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啊。当时他就跟我讲，就是不用担心。然后我们有去设定一个金额线，
那
我们在这个金额线范围内都不用太害怕。那如果比如说亏损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到几十万了，那我们就停止亏损，说明我们家也没有矿，也不能这样一直亏损下去。
嗯，
对，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个限制上，我们就自由自在的，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可以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亏损线的思维，还是说你觉得这就是你们俩的这种？
这是我们达成的共识，跟这个行业没有关系。我们其实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对，包括我们对瑜伽整个圈子的人都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慢慢的融入进来，然后也会请一些优秀的老师过来，分享瑜伽课程这样子，对，认识到了非常多很好的瑜伽老师，还有瑜伽练习者，我觉得特别棒。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馆，就是你现在已经开了它了之后，也一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了，
对，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真的开瑜伽馆，跟大家感受的那样，就是岁月静好，真的是这样的生活吗？我们想知道一下背后的一些，可能看上去不那么光鲜的，就是哪些？
其实我觉得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热爱这件事情。我也见过有的瑜伽老师，他们每天上班就跟我以前上班的那种状态是一样的。他们不爱这个工作，他们只是想说用它来赚钱。但是我想说，赚钱是一件是重要的事情啦，因为瑜伽老师也是人啊，他要生活下去在大都市里面，对。但是如果你不热爱这件事情，你很难去把它做好，还有面对疫情，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很难把它坚持下去，对。然后包括我的生活节奏来讲，我可以说要比我以前的工作强度要大可能几十倍。我以前真的很闲，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还拿着钱。
那其实那样是最磨人的，就是你不怕工作累，你只怕它耗你。
对，我觉得我每天很消耗在那种状态下，但是我现在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充实的感觉，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我很热爱去教学，我也很热爱去练习的部分。我自己认为只要一个瑜伽老师他是热爱练习热爱教学，他就一定能在这个行业走下去。但是如果他有一项他不热爱了，他可能他的生涯，瑜伽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
可能这个平衡的三角就被打破了。你觉得开这个馆到现在最难的地方是哪里？或者说背后有没有什么心酸的事情？
我觉得最难的过程已经过去了，就是在最开始开业的时候，当时我们馆是一个人都没有，对，然后我们
完全冷启动，
完全冷的。然后当时真的很天真，有一些情怀在吧。然后我是比较拒绝叫预售制的，我是比较拒绝的。但是实际上它有它的道理了，我自己是比较拒绝的，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也不去做广告，然后就自己在网络上发文章这样子，对，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有时间嘛，没有课上，对，就是靠这样。当时真的只有体验的人来，我们才能开得起课，没有体验的人，没有人啊，
所以很多课都上成了私教。
对啊，很多课是私教课的，对，
就一个人来。
对，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尤其是在 第一个办卡客户之前的那段时间，因为你还没有被认可，整个市场没有一个人认可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焦虑，很焦虑。
当时办卡的是什么感受啊？就第一个办卡是办了多少期限的？
第一个办卡的是30节私教，我当时都感动的快要哭了，你知道？我都不相信，我说什么？你真的要办卡吗？我都快那个合同我都找了半天，因为第一次拿出来不太熟悉在哪里，哇，真很感动了。
他现在还在练吗？
还在。
哇，所以第一个认可你今天还是留在这里的。
对，是。
哇，太难得了。所以后来是更多的客户是被他推荐过来的。
更多的是源于自己越来越有自信了。对，就会觉得啊，有人认可你，你做的事情可能是对的。对。
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我来的时候，我能特别能感受到这边的会员之间的这种氛围，大家很熟，然后会互相会鼓励。但同时呢又不会说太过于抱小圈子，让新来的人没有办法融入
啊。没错，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在你的刻意的运营之下能呈现这样的一种每一个会员都感觉自己能雨露均沾的感觉。
我希望大家是自然而然的来到这个空间了之后能够放松下来，然后整场瑜伽课能够去享受它，不要着急。那也是我们的教学理念，就是慢慢来。对，不着急，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得到的，包括瑜伽体位法的练习。我经常在跟我们的会员上课的时候也会讲，瑜伽我们是练到80岁、100岁的，为什么要这么着急？非要这节课就想要把腿在空中飘了？对，就想要倒立，想要后弯。我觉得，最近还有一个人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高难度的照片，问我老师，我一节课可以做到吗？我就很惊讶，我说，当然。因为我们都会选择这样显而易见的照片去做宣传了。
是的，
对，是了。因为呼吸，你说呼吸很重要，但是呼吸好像很难呈现在商业的宣传当中。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以这个为目的来练习，对，慢慢的练这样子。
说到瑜伽本身啊，你有在这个习练瑜伽过程中特别被打动的时候吗？自己的习练过程？
有，我觉得我经常被打动。所以我不会放弃瑜伽的练习，是肯定不会放弃的。对，我记得我有一次早上的 muscle 的练习，当时我的老师在成都，然后我练完练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眼泪就忍不住的要流了出来，就很神奇。我觉得跟老师当时上课的时候可能的引导词也是有关系的。
我人生的第一节瑜伽课我还记得是在2017年，其实我接触蛮晚的。就是正儿八经的瑜伽课啊，之前就是很多体验啊，玩一玩。然后我2017年的时候抱着特别虔诚的心，然后去了一个瑜伽馆，然后练瑜伽。那时候是我人生一个特别大的低谷。然后我其实内心有很大的情绪，但是我一直没有宣泄出来。然后那时候我练完瑜伽之后，最后5分钟的这个休息的，我们说躺尸的这个体式，我躺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我就突然的泪流满面，就是脸上全是眼泪，就我躺在那儿，然后我的眼泪就一直在往瑜伽垫两边流。
真的只有练瑜伽的人才会懂，你要是说给不练瑜伽的，他们在想你们俩在讲什么？
对，
你是不是疯了？被瑜伽洗脑了？
对，
他们真的会这样觉得。
其实，在任何人眼里看来，那都是一节非常平常的课。然后我甚至中间的姿势啊，什么都有很多很笨拙的地方，也没有那么柔软。但是我就恰好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完成了跟我自己的一段非常深度的对话，
一个连接。
对，所以我的两个眼睛真的就像两个水龙头一样，关不下。我那5分钟一直在无声的流眼泪。我从那个时候感受到了我可能有多么的缺乏对我自己内心的关照，是从那个时候，所以我真的要去标记我自己的自我内在的那个探索，我觉得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非常的打动我。
对，我的瑜伽老师也经常说瑜伽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练瑜伽，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要练瑜伽，都需要瑜伽，因为它对我们的疗愈真的太多了。如果你的人生是比较丰满的，那你也可以练瑜伽，因为瑜伽会让你锦上添花，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点点缺失，那你更要去练瑜伽，因为它会让你完整。真的，
我很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就是瑜伽是一种连结。但我今天想问的更多，就是它具体是跟什么东西在连结？
瑜伽的连结呢？那我认为是几个方面。一个其实就像你说的，你的第一堂瑜伽课，它其实 最重要的是你跟自己的连接。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可能都在适应各种角色，可能是创业者，可能是一个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角色，可能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那每个人的内在，对它很重要。对，然后跟自己内在的这个连接，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还有一个连接呢，是你跟周边人的连接。对，这个也很重要了，因为你只有照顾好跟自己的连接，你才会发现你跟旁边人的连接也变得很顺畅。对，然后还有的连接是跟你的家人和你的工作伙伴和你的上司或者是和你的员工。对，这些之间的连接其实都是瑜伽了，它不只是在垫子上的那一个小时练体式才是瑜伽，更多的是在你的垫子之外的生活。那如果你能把这些连接去处理好，我觉得更瑜伽。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契机接触瑜伽？
接触瑜伽其实是因为在我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身体是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亚健康的状态。但是我的腋窝腋下长了可能有7-8个火疖子。
对，
胳膊是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必须要这样子扛着胳膊的感觉。那当时我是觉得没有想说要练瑜伽了，但是是觉得身体亚健康太严重了，我要开始运动起来。当时有想说，我是去健身呢还是瑜伽，有在选。其实当时我老公有建议我，哎，你健身嘛，因为健身瘦得快啊。对，然后会有肌肉啊，会美丽。当时对瑜伽没有那么了解，觉得瑜伽好像就是拉伸。对，真的好像就是
都是这样认为的，
好像就是那个劈叉后弯。对，以为这个是瑜伽。但是非常非常幸运，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张瑜伽卡，他正好不在成都待了。我其实是为了想说那张瑜伽卡要物尽其用啊，那我就先去上瑜伽课吧。对，是因为这个契机去上了瑜伽课。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堂瑜伽课，我的火疖子就没了。我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对，我觉得身体好像恢复得很快。而且上完了之后觉得自己蛮开心的。我就不自觉的每天上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刷瑜伽馆的那个课表。真的刷课表。
是挺闲的。
对，是很闲的。然后就预约看自己可以上课的点。我真的去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天都去，除非我真的去不了。我一定会赶着时间就要去上课的。什么课我都上过。
我觉得你练完瑜伽之后，像刚刚说的，它会改变你跟周围的连接方式。你跟你的老公的相处在练前练后有什么差别吗？或者你跟你身边人？
对，我觉得练之前的时候我的整个人会更紧张。当时对一个很紧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跟我老公那个时候一直是在一个磨合期，我们俩刚结婚没多久。对，可能就天天是属于冲突的状态。对，会更多一点。那我又是属于性格从小到大比较刚强的人。对，不服输。摩羯座是不会服输的。
对，
而且是冷战到底。然后我很感谢他把我从这种性格好像拉出来了一点。然后一定要跟他沟通。他是属于你一定要跟我讲原因，你为什么生气啊，就很奇怪。你不跟我讲原因，我今天跟你没完的这种。我觉得很感谢他的这种沟通方式，
包住了你。
对，包住了我。然后我们会互相磨合。对，他的性格其实也有一些很偏激的地方在，我也有。对，我们两个人是互相磨合，互相包容。对，走到现在。那瑜伽是非常重要的桥梁的作用。那在之前我可能是更死板更固执。但是练了瑜伽之后，我觉得我慢慢的柔软下来了。对，从内到外的。
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词儿很重要，叫磨合。就是任何的关系你需要磨合，跟你自己你需要磨合，来找到你跟你的身体舒服相处的那个点，或者甚至于一直要找到那个略微不舒服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才是叫真的叫磨合，是教会了你怎么样去跟这种一点点的不舒适去磨合，跟周围人的相处不舒适的地方去磨合。我们来练习瑜伽的这些会员们啊，一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会过来练？
其实来我们馆练习瑜伽的练习者，他们的目的真的很单纯，跟市场上去练瑜伽的好像完全是不是一波人，是另外一波人。真的，你跟他们聊天，他们生活当中很瑜伽啊，他们来就是看感觉的。我最近有一个私教跟着我练习，他说他今天早上在跟我聊天，他说小卷老师，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难以下决定的人。他也是开公司的，开了好几家公司。他说我一定会做很多市场调研，看过很多市场报告，然后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人，然后再决定报不报课。然后我来到之后，我是当场就下决定，我就觉得我要在这里练习。他说因为我非常相信我的感觉，对，其实很多练习者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减肥塑身的目的，很少，对，但是也有为了自己健康的。我比较鼓励大家，我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其实胖瘦这件事情吧，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是审美差异，但是健康是每个人必须要去拥有的事情，如果你的胖的程度影响到了你的健康，那我觉得你是需要去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但是如果没有影响到，你很开心就没有什么吧。对，现在的女生是在过度的身材焦虑，很多身材已经很好了，她跟我讲说，她说我很胖，我很诧异，我真的很诧异。对，
其实有一些已经很瘦的人，他越来越陷入到那种嫌自己不够瘦的那种思维的怪圈里头。
没错，
所以像如果说会员他过来有特别强的身材焦虑的怎么办？其实我能感觉到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一起去上课的时候，我一开始上我也会有点，某一个体式是不是会勒出腰，会勒出肉来呀、啊？会不太好看啊？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自己也有一点。然后我后来上课的时候，我看我的就同样习练的人也会有那么一点觉得局促。那如果大家抱有这样一种身材焦虑，尤其是看到周围的人身材都这么好，你会怎么办？对于这些会员，
我觉得焦虑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动力。其实想要瘦下来很简单，那我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要说你们的审美的方式是想要再瘦一点，没有关系，因为你喜欢嘛，你喜欢就是好的，但是你要动起来，我都跟你讲了，那你要适度的来运动，你要保持干净的饮食，如果可以的话去采用16-8小时饮食法，非常多健康的方式都是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的，你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我一直在践行，我觉得非常好用，很健康。我从开馆到现在甚至我可以说我从练瑜伽到现在我没有进过医院。我这么高的工作的强度，我从早上6点钟起床到晚上8点钟回家，中间不是在工作就是不是在教学就是在练习，要不然我会安排一些事情在里面，没有一刻是闲着松下来的。对，一个很高的工作强度没有让我倒下来啊。对，其实是有方法的啦，我会告诉他啦。
可以讲一讲吗？因为其实我尤其对这段特别感兴趣，因为小雪是一个践行每日一餐的人。对，就这个理论
一餐到两餐。对，这个其实是一个16-8小时的断食法。对，其实上网一搜也有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饮食方法，也是受过科学的研究证明了，是比较科学的了。意思就是说你在16个小时去保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空腹的状态。那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喝柠檬水，可以喝美式咖啡，就是不加奶的那种。然后可以喝那
茶、
柠檬水茶，对，这一些都可以，但是剩下的就不可以摄入。16个小时。那8个小时呢，你是需要去尽量的干净饮食。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在今天晚上的5点钟结束你的晚餐，你在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再去开始你的早餐，中间就是16个小时。对，
其实我们之前有说过午不食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因为如果你中午之后就不吃饭，它自然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8小时饮食的循环。
对，没错，因为人的身体是要在超过，我记得我看过那篇科学的视频，应该是在超过12个小时的时候啊，它就开始燃烧你的脂肪了。对，所以那段时间你去抓紧时间去做一些空腹有氧，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燃脂的一些方式。如果想要瘦身，抓住这个黄金时刻，对，去做有氧。
我特别认可你这个观点，就是当你有身材焦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真的想瘦身的话，它只是一些方法跟工具你去贯彻而已。
对，
它是术，它是你要找到工具实现某种目的非常简单的，有了路径就达到目的。 但是像咱们刚刚说的，怎么样保持你的身心状态良好，怎么样让你是健康的，不进医院，怎么样你的状态是光彩照人
的，饱满的，
对，它其实是一种道，是你内心要笃定，要相信它，你才能去达到。所以咱们刚刚说饮食法，其实也是我们说的，你要去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把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排出去，以及我也看过一篇关于讲这种16-8的断食，它也会引发你体内的一个叫细胞自噬的一个机制，
没错，对，
能帮助你更好的去容光焕发。
对，你就会发现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好。
嗯，
对，我后面有会也会发现，我以前工作的公司的老板，对，他们中午都是不吃午饭的，他们每天也是只吃一顿饭，就是晚餐。
嗯，
因为晚餐那一顿是要去跟客户吃饭
哦，
对，然后他就会去吃晚餐。为什么中午不吃饭呢？因为下午会有很多的会议在。他吃了饭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大脑昏昏沉沉的，做不了决定啊，他就不吃。对，其实人的身体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大很多。我给很多会员也去分享过这一点，他们会讲，我好饿啊，对，会觉得我很饿。我说其实是你的大脑觉得你很。
是，就是其实大脑是会欺骗人的，
没错，
对，他会给你释放一些虚假的信息，让你觉得好像我自己要这个时候必须要做些什么。
对，
我其实也尝试过16-8，我刚开始去，因为我是也是因为晚上经常有饭局，那我就想我8点之前我肯定是要吃饭的，所以我就从中午12点开始吃第一顿，有些时候去健身呢就2点开始吃第一顿，然后确保8点之前都吃完。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哇，饿得我头晕眼花的，就真的是早上10点11点没有任何食物进来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饥饿。然后我就开始又去研究，理科生嘛，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发现其实它只是给你产生了这样一种饥饿的感觉，是身体先来试探一下，哎，我给你发个这种前哨兵，看看你什么反应，我就给你释放一个东西。
没错。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被对方给挑逗了，那你这个事情就失败了，就结束
了。对。
所以我当时咬牙坚持了。大概3-4天吧，就每天早上10点11点开始饿的时候，我就咬牙坚持过去。后来就发现就没有了，就是那种饥饿感，突然让你觉得排山倒海的饥饿感就消失了，
没错，
你身体就适应它了。
嗯，
然后我就进入了蜜月期，然后就开始脑子特别清醒。上午9点10点11点的时候，感觉我能做一整天的事情。
当然，
对，这是我当时享受它的这个点。当然，后来也因为生活不停的调整，所以我就结束了。
嗯，
但我能感受到，而且我相信。这种瑜伽的这种习练的心态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饮食方法其实是很好的，你要找到你自己内心的，
对，找到适合自己的。有一些朋友也会说他们在用16-8小时饮食法的时候会觉得胃痛，不舒服，那我觉得那就不适合你了。
嗯，
因为任何一种方法它很好，
嗯，
但是它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每个人要去不断的探索，
嗯，
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跟练瑜伽一样的。
嗯，
我们经常说瑜伽适合所有人，但不是所有的，不是一个瑜伽体是适合所有人的。
嗯，
你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是，
对，
是。
所以我们又回到说生产焦虑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方法。
嗯，
对，你只要去行动起来，
嗯
啊，你就不会有焦虑。
嗯，
我觉得很多有焦虑的人是他们没有做，他们反而要想跟我讲说，我跟他们说，你用16-8，老师我受不了，我要吃东西。我说那你来动吗？不行，我太热了，我觉得好累啊。那我在想说，你又不想动，又不想管住嘴，那还想瘦？我觉得，那可能不太可能。
嗯，
对，就跟好像要坐着天上掉馅饼一样的。
嗯，刚刚咱们聊了你的这个饮食，我特别想知道你一天都是怎么过。当然今天特别累啊，每天都像现在这样的状态。
每天可能会微调，动态调整，我把我自己的时间规划是这样子。那我们管的课程的话是在中午的12点15分和晚上的19点固定有一节课，其中有一堂会是我来带，剩下一堂呢是我们的合作老师过来带课。那剩下的时间呢会是一个私教的时间。对，然后私教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现在也排得满满的，比如说像今天的话是7点到9点是一堂课。那然后9点半到10点半是一堂，紧接着10点半到11点半是一堂，那12点15正好恰好是我的课，对，那我就会在，我基本上是会在上午，之前都会把我的 工作全部都完成，那我的教学被我称为是我的工作了。
嗯，
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一般是动态调整，那我有时候我会去游泳，对，我自己的时间，放松时间。那如果我不去游泳的话，我会回家陪孩子。对，是，然后晚课正好是合作老师的课，然后就会交给他。是这样。
听起来还是闲中有忙，忙中有闲的感觉。
对，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对，一定要一定要有条理性。对，然后中间会有一些时间是动态的，然后让我会有一些放松的东西在里面。那如果一天排得很满的话，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时间安排，我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整个人是很消耗的。对，完全是向外的很消耗，那种不是长期的。那我是希望想说，摸索出一条适合我自己的长期主义的一个方法。对，
如果说也有上班族听了你就觉得特别好，我也想试试，因为其实算半自由职业啊。咱们这个，那你会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就是看上去确实是很自由的，那实际上是不是背后有什么陷阱？
我的建议就是需要准备足够的一个储备期基础。对，这个储备基础可能是你在头三年都不赚钱，它还能够支撑你走下去，让你不要那么焦虑的。对，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在刚开始，因为刚入行的时候，其实你能拿出来的筹码很少的，没有经验，没有背景。对，那作为一个，你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了，你在市场上去找一个瑜伽老师去教学，你也希望对方是有经验的。对，
是的，是的。
对，那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我教你，那我小白鼠。对，是吗？所以那这几年可能是需要沉淀下来的时候。对，很宝贵了，我觉得每个瑜伽老师都要去走过这个时候，可能深夜当中暗自哭泣的时刻，我觉得。对对，都要
有。有特别焦虑的时候嘛，开店，然后
对，有
大家办卡或者各方面都预期。
没错，对，最开始的那一两个月是我最焦虑的时候，我真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觉得我当时都差要去心理疏导啊，对，一个教瑜伽的人。但是当时真的没有人办卡，然后我也是秉持着我是坚决不能销售的性格。对，来了人不销售，对，一定要等到他主动来问卡的那种。那到后面我会觉得慢慢的去找找到一种自己舒适的方式。
为什么一定要秉持这个原则？已经都那么
自信了，我觉得是不自信了。对，当时是觉得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自信去推销你自己。对，
是害怕别人来上了课，你卖了，比如说很长的课，
怕别人拒绝你，我觉得是怕被拒绝。对，我想说怕被拒绝，那我就不要迈出这一步，我先拒绝你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幼稚啊。对，所以我觉得开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人生历练。
那现在你看到新的会员体验的时候会
我一定会啊，很难得，我要去跟他沟通的。对，我要去跟他去跟他分享对我看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很有自信，你来到这里练习，对，我们可以去让你练得越来越好。因为现在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案例来分享，而且我有很多的方法。对，这是这段时间去积累的。对，
当时除了害怕被拒绝，也没有一度害怕过别人觉得好像你不够资深啊，或者说毕竟
当然会觉得对，就会觉得本身自己也没有资历。对，然后觉得经验也不足。都有很多害怕的东西在里面。后面是我觉得那段时间一个是我老公每天在我跟前跟我讲说，哎呀，真的，他每天当我的心灵导师。我觉得没有他没有这家馆。
哇，
真的。所以
这个馆也是他设计的。
对，这个馆是他设计的，而且敲板去开这家馆其实也是他。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还是蛮懦弱的。对，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学着让自己越来越勇敢。
上课的时候一开始会很心虚吗？代课的时候
会会心虚，强装坚强的强装着自己，好像没有那么不能被来练习的人看出来的感觉。对，
什么时候真的感觉到自己完全的掌握住了这个空间，完全的没有那样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在度过了头三个月的时候。对，然后会觉得自己走过的那段黑暗的时光 对，然后让自己走出来了，就会觉得很强大。对，然后我能接受所有的事情的感觉。对，
三个月的时间是因为来的办卡的会员越来越多了，还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改变更多了？
都有。一个是来的人他们会给出一些很正向的反馈，然后让我觉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对啊，真的有人喜欢我。对，真的有人喜欢这个馆。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对自己的经验也会越来越有把控了。对，也能去解决到别人的问题。对，然后所以就会越来越自在。对，越来越自在。
接下来是你自己的功课完成的更多。
对，我自己的功课，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在不断的去调整我自己。对。
你觉得开瑜伽馆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挣钱的生意吗？
有很多事情要比瑜伽馆要赚钱多。如果是赚钱是唯一目的的话，那么不要开瑜伽馆。如果你付出的这份努力放在任何一个事情上，可能回报率都要比这个高。
可是每个行业的人都会这样讲。
真的？真的吗？
真的。
对，但是真的啦，尤其是在头几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付出远远的没有回报。但是我说的这种回报是金钱的回报。但是还有更多的回报是比如说像来练习者给你的反馈，还有你自我的成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是看不见的，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这个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我自己是认为啊，这个回报率是很高的。对，
我特别认可这个感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去宣传瑜伽的时候，你一定拿的都是最难的体式，看上去最不可能的，从力学角度上来说最不可能最不可思议的体式来去宣传，放海报上啊，或者做各种的这种宣传物料。但其实会给大家一种假象，或者一种可能的误导啊，就是我来练瑜伽，我的最终追求的目的就是我要做各种支撑，做各种不可能的体式，然后来达成一层一层的提高。但我觉得其实瑜伽更多是自己内在的东西。
对，
就是我可能这一周达成的体式跟我上一周完全不同，是我这周僵硬了很多，但是我在这个僵硬的角度上我能突破一点点，它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境界。
对的，其实体式只是瑜伽里面的一个非体式，体式是一个工具，那也是一个了解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其实我们不反对大家的是去追求体式，盲目的去追求体式，在基础没有打牢的情况下。那其实像那些看起来很炫酷的体式，它真的是在你基础打牢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达到了。我经常跟他们讲，你们就在这里待着，等到你脚变轻，它是自然而然飘起来的。你看那些高级的练习者，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在那里跟搬砖一样的很辛苦满头大汗了，然后还在那使劲的向上跳的。他们真的是到了那个位置啊，脚边轻就飘起来，自然而然的就做到倒立了。对，是不太费力气的，用的是巧劲一点点的。当然他之前有很多的练习的基础了，所以这个基础是我们强调的部分。对，因为一堂课上当中他会有不同的练习阶段的人，而且还会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的。我真的有见过来练的第一堂课人家后弯手抓脚，你怎么比？你干嘛要跟人家比了？
是的，
人家赢在了出生的起跑线上。
是，
对，
出生在罗马了已经。
对，出生在罗马了。我们剩下的人，因为我是僵硬俱乐部的，我经常会跟大家讲，像我们僵硬俱乐部的人，你就慢慢的练习啊，你不用跟他比了。对，你要接受可能自己一辈子都练不到那个程度，但是不重要啊。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事业当中，你根本用不到后弯的。谁会在上班的时候后弯？好奇怪、啊。对啊，对，除非是杂技演员才会用到它。它只是了解我们的，只是伸展身体的前表链嘛，伸展前侧而已。伸展完了会让我们更舒服而已。对，你做不到它，我们有别的体式，你一样可以伸展到啊。你也舒服了，跟它的感受是一样的。对，
这让我想起我高中有一次数学没有考好，然后我当时很沮丧，我就安慰我自己，我拿了一个成绩说，哼，我以后一元二次不等式算不好，又不影响我菜市场买菜。这样我自己走出来。
真的啊，现在我们回头想想，可能初中高中学的物理还有数学可能大部分的都忘了吧，如果用不到的话。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瑜伽是教会大家不要执拗于一个点， 永远是在看你当下的这个范围往前去突破一点点就 OK 了。
没错，因为体式它是个工具，我们在做体式的时候会觉得有压力，对，会觉得蛮辛苦的，就跟生活是一样的，它不是一帆风顺的。练体式也是，我经常会鼓励大家说，这个难受的点你要去记住它，太难得了，这个过程真的很宝贵，你坚持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全然的自己，你下次做你就会觉得哇好轻松。那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去处于一个有压力的状态下，那一点点的压力，这个压力一点点的压力会让你会有一点点的成长。对，然后我经常会跟他们分享的一句话是温水煮青蛙，不要去当温水里的那个青蛙。如果你做这个体式，你上这堂课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几乎可以不用上了，因为你没有一点的进步和成长在里面啊，你会有一点点的难受了，会有一点点的不舒适，对。但是这个舒适又是在你可以把控的范围内，又不是那种强熬硬掰的，突然加到这个位置，对，不是这样的，对。
我想起王兴说过一句话，美团的王兴，他就说，轻微的可控的不舒适感是你成长非常好的帮手。
当然，
所以要持续让自己处于这样的一种不舒适感中，你才真的感觉自己是在正确的，或者说是合适的，你想要达成的那种成长的轨道上。
当然是，
你跟我们创业很像，就是。有一个词儿叫 gradually and suddenly， 就是你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推进，到那一天你突然发现，哎，这个体式我就可以做到了，就是某一个我之前特别难以设想的一个达成那个打开的身体，我就马上能做到。
所以我们经常也在讲，瑜伽就是生活，它跟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瑜伽垫子上也会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的方式，生活当中的缩影。对，有的人你会发现啊，他一直在那熬，一直很想要那个体式，你就会知道他在生活当中他也是了，他可能更需要的是。松一点下来，对，你需要先松下来，没关系啦。
你越是这么执拗的想得到一个事情，你越是得不到，
越是得不到，就像手里的沙一样的，你握得越紧，它就走了，你放松一点，它就在你手里面。对对，
我们大众练瑜伽，其实女性占比非常高，所以我老听到有些说法，就说就练瑜伽练成了神婆，或者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种宗教一样狂热的一种。为什么练瑜伽的人这么热爱瑜伽？就是这是一个感觉墙内墙外的事情，热爱的人一旦进了这个，就像咱们俩一样，就是聊起来，哎呀，这紧紧的攥着拳头。但是在墙外的人就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你们，又不出汗的，又不怎么着的，对吧？也没有什么消耗，你也不瘦身，为什么这一群人这么上头？你怎么去看大家这种对于神婆就宗教的这种狂热的感觉，他们的这种偏见？
我觉得可以从健康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练瑜伽现在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首先确实是因为瑜伽它是有哲学的部分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把瑜伽哲学的这部分东西拿出去做宣传的话，大家可能会感觉好像奇奇怪怪的哈。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学哲学了。对，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对，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是需要练瑜伽的。那健康是分为几个层面的，它不只是你身体的健康，也包括你心理的健康。对，那练瑜伽它是会让你的身体健康，也会让你的心理健康。
怎么做到呢？怎么能通过这些体式？如果我把自己放成一个完全不了解瑜伽的小白啊，那我就会很迷惑，怎么练着练着几个体式比来比去，我心里就健康了呢？
对，所以我们给小白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或者21天的时间。那这21天的时间呢，你尽量的要多的来瑜伽馆练习，也就是说一周大概是至少要在4次的频率，如果可以的话更多当然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瑜伽是实践科学，它一定是要你每天来每天来你才知道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到的，那种感受只有来练的人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对瑜伽感点兴趣，比如说像我一样，我是为出于健康的角度了，好，想要练练瑜伽，练了之后发现它对我的健康真的很有帮助，对，那我就会坚持练下去，因为我想要我的身体健康，再练着练着突然发现，怎么把我小时候的事情也疗愈了，对，好像我有生命当中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我的性格当中有一些缺陷，慢慢的也把它疗愈了，我会觉得哇太迷人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再去疗愈了这部分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量变引起质变，老祖宗的这个很有道理，
没错，
你先让自己很好的沉浸在这个，先取得大量的暴露的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机会，
对，你才会有机会去得到它的好处。
嗯，
对，当然我也相信每个人接触瑜伽的时间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包括我自己，我其实是在大学刚毕业22岁的样子就接触过一次瑜伽课，上过一堂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不适合，我太硬了，对，然后我后面的长达很长时间5-6年，再也没有进过瑜伽的课堂，我觉得也很正常了。我和瑜伽那段时间没有缘分。
哇，这句话也说得很巧妙，就是你做一个事情，是要看你在你的人生那个阶段，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没错，我觉得这个 timing 很重要。后面这个 timing 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的时刻，而且我来练，我会更有感觉，会觉得我怎么会这么热爱瑜伽？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我上完那堂瑜伽课，我真的再也不想进去了。对呀、我觉得很正常。所以来上瑜伽的体验的，我都会告诉他们，我说瑜伽真的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在我的课上没有感觉到不是瑜伽的问题。有可能是我的问题，你要不断的去寻找，去找到适合你的老师。还有一个可能是你还没有到时候，你再去，你可以再去，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你喜欢的那些健身啊也好的，你喜欢就好，普拉提啊或者滑雪、游泳，很多种啊，只要你喜欢，你去尝试。但是有一天你不要，我都会告诉他们，但是请你们不要放弃瑜伽。有一天再回来看一看。
这个说的太好了。
对，
那你的心里对于一个好的瑜伽老师有标准吗？
我是有标准的，对。然后因为我也会负责我们瑜伽馆合作老师的把控。那首先呢，我希望他是一个瑜伽练习者，一个规律的瑜伽练习者。对。然后呢，我希望他是一个非常耐心的人。对，很耐心。他在面对初学者的时候，你知道初学者其实他们可能刚来到瑜伽教室，他本来也就闷闷的，然后对于自己和自己身体的连接可能失联太久了。他真的，你跟他讲说手指脚趾，他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大臂去找到耳朵，他想哎呀，大臂知道在哪，耳朵在哪，大臂找耳朵不知道在哪了。非常正常。那我有见过一些老师，他可能会觉得教高阶教很久了，他就没耐心了，说耳朵在哪，这都找不到，就会这样。我觉得不可以的。对，瑜伽老师也是学生啊。对，包括艾扬格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大师，都是后他的一些学生尊称为他是大师。对，我们每个瑜伽老师都是永远的学生。
我特别喜欢瑜伽这一点，我觉得我在练瑜伽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它让我变得更谦卑了。
对，
它让我发现了我原来内在还有这么多能量，这么多可能。当我一旦发现居然储存了这么多能量的时候，反而人会变得更谦卑。
是了，对，
这是我特别喜欢瑜伽，我跟瑜伽这个相处的这么一点啊。
对，
所以我也喜欢把这样一种谦卑的质感呈现在身上的瑜伽老师。其实专业不专业，我说实话，我自己我也没有太能够去感受到，我顶多能感受到是我跟这个老师在这个空间交互的时候，他带给我的这种，因为每一个瑜伽老师是瑜伽的使者嘛，他自己身上呈现了这种瑜伽的感觉。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有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的教学的经验不是很长的，他非常受我们管来练习者的人的喜欢。他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一直在发现你身上的优点。
他会讲出来吗？
他一定会讲。他今天见到你，古希，哇，你的眼睛好漂亮。对，我觉得你的肌肉线条变得又更好看了。对，是真实的在你身上的一些特点。对，他会很善于发现出来了。他的经验其实还好了，比起可能有一些老师，动辄拿出来，我教了6-7年，我教了8-9年、10年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不太一样了。对，有一些教着教着，他会觉得，他已经有一点失去热情了。对。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他巨大的对瑜伽的热情还在。
能不能归纳为，其实一个瑜伽老师，心里跟眼里都还足够的去关注跟在乎学员，这一点是最可贵的。
当然，对，他一定是一个瑜伽老师，他很重要的就是他还是要去利他的，他一定要会想说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对，然后我会无条件的去分享出来我所知道的方法，对，我分享给你试试看，看看有没有帮助。
如果说没有开这个瑜伽馆，你觉得你现在会做什么？
不敢想象啊，
不敢想，
可能碌碌无为在世上，我觉得肯定不可以，不敢想。对，
其实就没有给自己准备人生 Plan B。
没有，其实包括我现在，也没有去做一个人生的规划。对，我都是觉得是说做好眼前的事情，当下的事情。对，
如果当时没有跟瑜伽相遇呢？因为都没有给自己准备 Plan B， 会怎么办呀？人生
难以想象，我就感觉是，对，但是还好遇到了，还好遇到了。
有很多人其实还在找寻自己人生的那一个可能性，就是想找寻那个遇见。可能他们的现在的状态跟你之前上班的那种状态一样，很焦虑，很耗，
没错，
找不到，到底我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不要停止尝试，永远对生活保有好奇心，不管你喜欢什么去找到它，哪怕我喜欢逛街就去逛街，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访谈，上面讲说其实逛半天街的人和看半天的书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他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都产生了心流，对，没有说在那看上半天书的人就要比逛街的人要高贵到哪里去，哪里去了？
对，
只要你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就是好的事情了。你在你沉浸的这个事情当中，你得到了放松，你很享受就好了。对，
说的太好了。不过我觉得你做到了最最关键的一步是找到你老公。
啊，这个真的就是缘分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啊，幸运。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幸运。对，
你们现在适应成都生活还好吗？
非常适应。我们从刚来到成都，决定在这定居，几乎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来到这里，也就抱着定居的态度来的。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定居了，然后到了年底，我们就顺利的成家，就是我们之前开玩笑的28岁结婚，就一定要在那个点我们就结了。对，在那个点之前，对，要结婚的，很搞笑。我
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馆开在老家新疆，会不会更容易一点？
没有，哎，没有想过。对，
就是一心就是想了成都。
对，就想在成都，而且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在里面，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很喜欢成都的一点是烟火气息，对，那烟火气息比较浓的地方是我们比较偏好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会员，他们也都在问我们，你们要不要开分店啊？要不要开到什么南门、西门、北门、东门的？我说那个暂时吧，自己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对，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蛮难得的，
因为这个馆其实已经你找不到更好的位置了。太古里旁边
哦，对了，
是市中心的市中心，
是
最好的地方。
对，
每天阳光还这么好，
没错。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么多美丽的故事，和很多在成都的练习者，包括从外地来的练习者，他们都非常愿意来我们工作室打卡，对，跟他们产生的这些连接，我就觉得太宝贵了。
你觉得新疆人，然后你老公是哪里人？
他是山东人。
对，你们俩其实都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跑到成都来。
对，
你觉得这是一种润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难回答的。对于我个人身上来讲，因为我的个人的性格的话，就像我之前分享的，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其实我做很多事情我是没有规划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好像。对，我没有规划，包括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碰到的、遇到的，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包括开馆也是，对，然后那个想法出现，然后又看到了上海的 Putty 这个品牌，那然后我又想说，我非常想要一个拥有 相似的瑜伽馆，
嗯，
那我又非常欣赏他们的瑜伽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嗯，
还有威老师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嗯，
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
那然后我就正好就过去了，而且过去的那个契机我还真不是专门去的，
嗯，
是为了是当时我老公有一个建筑行业展在上海，
嗯，
他说哎，那我就去，然后我们俩就去了，去其实是为了看他那个行业展的，
嗯，
看了行业展完了之后没什么事情嘛，
嗯，
然后我们就说哎，我好像喜欢一家瑜伽馆，要不要顺道去看看，
嗯，
真的就是顺道去看看，
嗯，
结果没有想到觉得哎，好像还不错，
嗯，
然后回来了之后正好又看到威老师他们在说啊，有没有想说一起合作，就是做品牌，
哦，
就一切真的就是明明我自己现在回头看一下那些契机，真的不是说去规划出来的，
嗯，
对，就是恰好碰到了，
嗯，
但是正好我就抓到了这个机会，
嗯，
对，
听起来讲起来确实很偶然，但是我相信一切我们归结为运气、偶然、幸运，背后都是多层因素的一个杂糅。比如说你愿意去上海，比如说你保持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
没
错，比如说你其实那个时候对瑜伽和跟瑜伽有关的业态你也是有准备的，
对，是，
所以我们可能归纳一个事情说它是哎，它砸在我头上的，其实不完全的正确，
嗯，
应该是你自己让自己是状态是好的，
是
你是能够在，我常常跟我自己讲，就是我人生状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都是在等风来，那你在等风来的时候你该做什么呢，你是应该保留自己能听到风的那个能力，
没错，
这样风来的时候你才能去捕捉到它，
对 对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是符合
这
个状态的，
这个，太好了，对，真的是这样子，当时可能也是一个蛰伏的状态，
嗯，
对，在等待机遇，但是当时做了很做了很多，我现在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准备，
嗯，
但是确实是当时有在保持练习，
对
对，当时有在公司就已经开始组织瑜伽社团，
嗯，
分享给大家，
嗯，
对，免费的瑜伽课，
嗯，
对，当时已经和瑜伽有很多的连接，
嗯，
而且还有在不断的去寻找我想要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
可能就正好找到了，
嗯，那我们再去看未来的节点，
嗯，
你会有什么规划、期望、野心吗？就咱们说的是不规划，但是如果真的看未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馆要运营起来了，作为老板是不是脑子里面还是要转一转，看看怎么样能让它引到下一个局面？
嗯，对，我其实是一直在想说，想有一个合适的，就是大家很合适的团队出现，
嗯，
但是我也发现了这个团队不是招来的，
嗯，
对，也是碰到的，
嗯，
那大家觉得哎，你 Patty 好像还不错，你小卷好像跟我沟通啊，然后我们之间的连接还不错，又想说一起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一直想说碰到一个合适的团队，然后我们一起能够再把这个事业再做得更大一点，
嗯，
那然后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来练瑜伽，我觉得就太美好了，
嗯，所以你认为先有合适的人再让合适的事情发生，
对了，是，那在这个之前的话我就觉得做好自己的本来本职工作吧，
嗯，
对，做好一个经营者，对，让这个馆健康的运营下去，能让来缴费的人对安全的安心的在这里能够练下去，对，
嗯，
然后作为一个老师我能够去分享我所知道的东西，
嗯，
然后作为一个练习者我一直是保有练习，对，一直是有东西去跟大家去分享的，
嗯，
对对，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找到这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对，
如果对于初接触瑜伽或者有一点点感兴趣，
嗯，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的人，你会有什么样建议啊？
我建议他们尽可能多的去尝试，
嗯，
对，尽可能多的去尝试，就像来我们馆体验的会员一样的，对，假使你来到这里你觉得，好像我没有很喜欢，但是不要放弃了，一直，因为瑜伽好的瑜伽老师太多了，
嗯，
对，一直去尝试，
嗯，
对，直到找到适合你的，
嗯嗯，其实就是从你身上，我觉得你在践行这个事情，就是让自己足够的开放，那你碰到一万件事情里面总有一件是适合你的，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留 plan B，
没错，
这就是一种找寻新生活，我觉得我也认为很同意的最正确的方式，
对，是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小卷，
谢谢古心，
我觉得你的分享很真诚，然后我最后我要多加一句，其实在你分享自己，有心虚的时候，有不确定的时候，有很难过的时候， 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们叫这个叫 imposter syndrome 嘛，就是叫冒充者综合症，就你可能要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胜任这个角色的时候，心里是不是那么踏实的。
对了，但是冒充着冒充着，你就会发现
对
你可以成为这个角色。
对， 对，我常常跟我的同事有分享，就是哪怕作为就尤其是女孩子啊，我就说、dress up for your next job、就是你要为你真正想要去无论是升职也好换工作也好，为你的下一份工作去穿着自己打扮自己，因为当你这样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把自己放在这个盔甲里面的时候，你就自然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没错了，
这是我一直以来非常相信，并且我的人生到现在也是，我永远都会设想下一个阶段的补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自然而然的会用那样的方式去说话去做事情去跟人去交往，我就发现哎，不知不觉的我真的就变成了那个样子。对，我想告诉你是我当时来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一点点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也好几个月的开业了，
对，
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没有在瑜伽行业深耕很多年的瑜伽老师。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我觉得我一个撸铁的女孩，这么重视力量的女孩，我在这里找到了我自己柔软的力量，我就所以我非常的被打动。我觉得那要很感谢那节课跟你的遇见。
谢谢。
哎呀，这我想说的眼泪又
眼泪都出来了。
感谢瑜伽让我们相遇。
谢谢古希，对，谢谢古希的分享。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天都到这里。Namaste。
Namaste。